耶路撒冷也回到他们的怀抱。最后你看见在摩利亚山上，在圣殿的山上，是一块石头又架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从无花果树学个地方，一直不一直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复活，要回到他们的故土，不过这是开始，这个不过是夏天。现在我们要看他们要怎样的结果，换句话说，要怎样的从夏天要迈到秋天。所以这里面你看见仍旧有一段的过程。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吗？这个无花果树如果是代表以色列国，1948年果然复活了。那么如果这个无花果树也代表圣殿和圣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感谢到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主耶稣这个预言，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有三件事要发生。第一，就是1948年已经发生了，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个时候，全世界的阿拉伯人要把他们推到地中海去，结果你看见神保守了他们。他们那天5月14号那天宣布独立的时候，他们上午宣布独立，立刻就把那个政变就送到地下室，没有多久敌人的空袭就来了。所以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多不过只有350万，但是周围包围他的阿拉伯人回教队多少是几十万。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人群的孤岛里面，他怎么能够生存，根本就是个神迹。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已经烫干了，所以现在如果要翻转长叶，应该是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建立国家，你知道以色列人虽然回到他们的故乡，还很多人不相信，他说是我们等着等着瞧，最后有什么结果。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果然我们主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复活，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感谢你，现在他们站住，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我们知道说这发的树叶已经发了整叶，我们晓得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光指着以色列国说的，也是指那块地来说。我们的神说这是我的地，蝗虫侵犯我的地，蝗虫吞吃毁灭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所以等到无花果树翻面长叶，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你知道本来他们当初的国父和当初的西安运动的人，他们最早的构想是，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到处没有家，受别人的欺凌，我们总要有我们自己的家园。所以他们最早的理想是什么？希望在阿根廷能够建国。他们没有想到回到中东建国，因为这些所谓西安运动的人，所以当初希望回这个为这个主张以色列复国这些人根本没有宗教意识。虽然他们犹太人，他们不读圣经，也不相信圣经。那么你还记得吗？等到这个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我们知道中东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为何让以色列复国？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有一个海上的强权要起来，那果然有事。神就兴起了日不落寞大帝国，那就是大英帝国来说。所以神的确是借着大英帝国叫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起头啊，你知道大英帝国知道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中东简直就是火药库，所以告诉以色列人建好了，你们不要回去，我们在乌干达那个地方给你找一个家园，你们在那里复活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甚至于最大的强权，那个时候最大的强，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英国，他说我们把乌干达给你建国好了，这一次都没有成就，原因在哪里？因为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乃是那块迦南地，没有一块地可以替代。所以到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一个神迹发生了。根据 学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亡国亡了500年的话，它是不可能复国的，不可能。但以色列他们回来了，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有的人从中国来，从中国的开封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去吃中国饭，你问老百姓什么，一定心跳，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在12世纪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流浪到中国，然后为了保护自己，就用了当时皇帝的姓，当时皇帝姓赵，所以他们也姓赵。那么这些开封，这些从开封来的中国人最后也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稀奇不稀奇？的的确确，以色列人从东从西从南北他们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发愿长叶是什么意思？不光只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可以在阿根廷复国，以色列复国也可以在乌干达复国，但以色列复国乃是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个迦南地乃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为止，那块地是要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神认为是可能。等到神完成这个旨意以后，查理王子最后一个代表英国，就坐了这个军舰，就从香港离开了。那等到他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就正式告诉我们，大不列颠那个日不落那个大国已经没落，正式没落。因为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兴起他呢？是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说，神要兴起一个地上的强权。感谢主，这件事已经完成了。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世界大事，事实上你看见我们是无花果树能够得一个教训。结果你看见果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1991年左右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有2个地区根据以赛亚43章的预言是人就要扣留他们，人就不肯交出来的。结果神对他们说交出来，不要去，那什么意思呢？结果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今天的苏联，一个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43章，老早就预言说，全世界有2个地方不肯放以色列，就是他们2个地方。到了1991年，弟兄姊妹，神告诉哥巴西布说交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了，因为这个缘故，一夜之间波斯大帝国。阿姐，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神告诉他们要交出来，所以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有100万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苏联的犹太人最少有350万，他们回来的这个犹太人可以组5个最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科学人才可以盖像5个像哈佛大学最好的大学，神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回来，回到他们自己。那么，伊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黑人的犹太人他们回来，所以等到这个拉比在机场上欢迎他们的弟兄回来，每隔20分钟大概有个从苏联回来。那么有一次一个特别的行动，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派747的飞机，然后就一个抢救的行动，就把在伊索比亚的黑人的犹太人把他们运回来。那么他们又都很瘦啊，无瘦无柴啊，所以他们可以装很多啊。那个从苏联回来，然后个个都胖得很，所以他们这个一个飞机载不了多少人。但那个对他们来讲，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位置通通拆掉，然后像沙丁鱼一样把所有的黑人都挤在上面，几步就带回来。而且那一次整急救运动里面，救难运动里面诞生了7个婴孩。那么他们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拉比一看见他们回来，他们黑人弟兄回来，他说弥赛亚真的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应验了树叶发嫩长叶。如果无花果树被咒诅是指着亡国树，那么现在发嫩长叶指着复国来。但是问题在说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光是政治性，如果政治性的话，以色列今天复国很可能伏在错的地方，很可能在阿富汗达，也很可能在南美，可能在阿根廷。但是感谢主，神是和他们立了约，告诉亚伯拉罕，从东往南往西往北这块地 同僚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弟兄姊妹，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永远不能废去。所以你看见这些人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时机。那不是如此，到了1967年的时候，那次六次战争是惊动了整个世界，那个战争在战争史上是稀奇的，那次以色列闪电战争一下子就拿下来很多的领土。但最重要的，就在196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有一批的伞兵部队就降落在圣殿山。我们说过，圣地就是应许之地，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就是摩利亚山，这三个是一体，这三个是三合一的。所以你看见吗？就在那一次耶路撒冷拿回来，不光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最重要的那一次他们的伞兵降落在圣殿山上，摩利亚山上，他们的脚踩在摩利亚山上，他们通通哭了，因为几千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回到他们圣殿山。所以弟兄姊妹，特别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这是1900多年，你知道1900多年来以色列人他们的母亲一直叫他们孩子有一个祷告，每天的祷告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耶路撒冷。你懂你想的吗？弟兄姊妹，本来他们呢是很会唱诗的，他们最会唱诗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圣殿里面，不是利未人要唱歌吗？所以你知道每次过节的时候，利未人在那唱歌，尤其是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挤在那个圣殿的院子里面，然后呢这个从圣殿那个院子到以色列院有15个台阶，然后那个利未人就在那里唱诗。那么唱诗的时候呢，他们站在第一个台阶上就唱诗篇121篇，然后第二个诗篇121篇，那就是诗篇里面的上行诗。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最喜欢唱诗的。但是你晓得，自从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就把琴挂在柳枝头，从此以后他们仍旧在会堂里面聚会，会堂里面也唱诗也祷告，他们就是不唱歌，因为他们不能再唱，他们把他们的歌他们的琴挂在柳枝头。他们不唱歌，因为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人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乡，我们是飘井离乡人，所以我们不能再唱。所以1900年他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回到耶路撒冷。新妇跟新郎在那交杯祝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每一次他们祷告都是明年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祷告这个等候，尤其每年到了6月9号，就是他们在有个禁食，那个禁食什么？就是说他们圣殿被毁，两次圣殿被毁，都是在几乎同一个时候，几乎同一，就是在那一年的同一个时候。所以他们有个禁食，有一次拿破仑呢，在那里听见他们在那进食，而且他们祷告，他们希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他们的故乡。拿破仑听了非常感动，他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漂流在全世界各地，是不被人承认的，而他们能一直为一件事祷告，而且到多少千年他们都不肯放弃的，他这个国家是有希望。他说根据我的判断，以色列要复活的，如果有人能有这样的祷告，他有一天一定会复活。弟兄姊妹，1900年的祷告，到了1967年6月7号，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天有一些伞兵部队，包括其中一个拉比，就从空中就降到圣殿山上。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降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眼前所看见的不是圣殿，乃是一座清真寺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如何。